于石门、段进、石文德、吉固、王玄威、楼提、刘可侯、朱长生、于提、马巴龙、门文爱、朝清、刘侯仁、石祖兴、邵洪哲、王荣世、胡小虎、孙道登、李济、张安祖、王驴。大义比生命还要重要，仰慕他的人大概很少，践行他的人确实不多。至于轻视生命，坚持节操，面对危难如同回家，杀身成仁，死而无悔，如果不是耿直坚忍、胸怀大志的人，意欲奋激、有气节的人，又怎么能做到这样呢？把他们全部列入传记，命名为节义。于简，字石门，是代地人，太宗时任谒者，奉命出使劝谕冯拔。到达合隆后，住在馆舍外不进去，派人告诉冯拔说，大魏皇帝有诏书，必须凭主出来接受，然后我才敢进去。冯拔派人强行拉他进去，他见到冯拔不下拜，冯拔让人按他的脖子。石门说，冯主拜受诏书，我自然以宾主之礼致敬，何必苦苦逼迫呢？他与冯拔反复争辩，声音气色严厉，始终不屈。后来冯拔制止了石门，石门在众人之中转身背对冯拔，把裤子后裆露出来羞辱他，不久被拘留，随身衣裳几乎全部破烂，虱子跳蚤满身。冯拔送给他衣服，石门拒绝不接受。合隆人都感叹说，即使是古代的烈士也超不过他。过了24年，后来冯文通上表称臣，才送石门返回，被授予治书侍御史。世祖下诏说，石门奉命出使合隆，正值狂妄庶子肆虐，他勇气壮志刚烈，不屈节操，即使以前的苏武又怎能超过他。赐给他羊1000口，帛1000匹，晋升为上大夫，策告宗庙，颁布天下，让所有人都知道。段进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人，世祖初年任白道守将，如如的大谈侵入边塞，包围了他，他力竭被俘，段进高声大骂，于是被贼人杀死。世祖怜悯他，追赠安北将军，赐爵贤美侯，谥号为庄。石文德是河中蒲坂人，有品行道义。真君初年，县令黄轩在任上去世，黄轩孤单贫穷，没有近亲。文德的祖父石苗用自己的家财殡葬了他，扶丧3年，奉养黄轩的妻子20多年。等到他去世，又穿着丧服收敛合葬，衣礼形式没有缺失。从石苗到石文德，对在任上去世的刺史、太守、县令都穿丧服送葬，武士同居，家庭和睦。右凉州上奏说，天水白石县人赵令安、孟兰强等四世同居，品行在州里著称，赵令一并表彰他们的门闾。吉固是东郡梁城人，任兖州从事。刺史李氏因事被逮捕，官吏百姓都送到黄河边。当时李氏的儿子李宪刚满月，李氏对众人大声说，程婴、楚旧是什么样的人啊？吉固说，古今难道有什么不同吗？于是偷偷返回，不再回头，径直入城，到李氏妻子的闺房中抱着李宪回家藏起来。等到逮捕的人来收捕李宪，恰好有一个婢女生了男孩，母亲把婢女的儿子交了出去。事情不久泄露，吉固就带着李宪逃跑了，遇到大赦才回来。李宪有吉固抚养，长大到10多岁，常称呼吉固夫妇为郎婆。后来高又任兖州刺史，赞赏吉固的节义，让他做主簿。王玄威是横农北陕人，先祖驾崩，王玄威在州城门外搭起草庐，穿着丧服吃粗粥，哭丧顿足，没有定时。刺史狗颓把此事上表奏文，诏令询问情况。王玄威说，先帝统御万国，慈恩覆盖众生，所有有生命的东西无不仰赖，我无法承受悲痛思慕，心中只是这样，不知道理智。诏令问王玄威是否想有所申诉，允许他上表陈述。王玄威说，听到丧讯悲痛嚎哭，私下认为臣子都一样，没有什么请求。到了百日，就自己竭尽家财，设400人的斋会，祭日又设100僧人的供养。到大除日，诏令送一套白布裤者，给王玄威脱丧服，下诏给周礼表彰他的特异。楼提是代地人，显祖时任内三郎。显祖突然驾崩，楼提对人说，圣主去世，我还活着干什么？于是拔佩刀自刺，几乎死去。文明太后 诏令赐给不二百匹。当时有敕勒部人智拔银的兄长弟于，因偷吃官马犯罪，按法律应处死。拔银自己诬陷，说是自己杀的，兄长又说确实不是弟弟杀的，兄弟争相去死，口供不能确定。高祖下诏赦免了他们。刘可侯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人，生性刚烈。太和年间任徐州后军，因力战而死，寡不敌众，被俘。他瞪着眼睛大骂，始终不屈服投降，被贼人杀死。高祖追赠立中将军、平州刺史、上庸侯，赐绢1000匹，谷1000斛。有个叫严济的，也是军校尉，与刘可侯一同作战，势穷被俘，始终不屈服投降，后来得以逃回，被授予力节将军，赐爵五等男。朱长生和于提都是代地人。高祖时任命朱长生为员外散骑常侍，与于提一同出使高车。到了高车王庭，高车主阿福智罗责令朱长生等人下拜，朱长生拒绝说，我是天子的使者，怎么肯拜下土诸侯。阿福智罗于是不以礼相待。朱长生把金银宝器进献给他，阿福智罗接受了献礼。朱长生说，作为臣子归附，应该尽臣子之礼，怎么能嘴里说再拜而实际上不拜，喊他出帐，命令他在众人中下拜。阿福智罗在臣下面前感到羞愧，大怒说，在帐中为什么不让我拜，而要在大众面前羞辱我。夺走朱长生等人的献礼，把他们囚禁在从石之中，用兵器威胁说，你们能做我的臣子就活，如果不投降就杀了你们。朱长生与于提瞪着眼厉声责备说，哪有天子的使者向你们夷人下拜的道理，我宁愿做魏国的鬼，也不做你的臣子。阿福智罗更加愤怒，断绝他们的饮食。随行的30人都投降了，阿福智罗就给他们肉和奶酪，只有朱长生和于提不服从，于是分别把他们流放到不同地方。过了3年才得以返回。高祖因朱长生等人守节与远方的苏武相同，很赞赏他们，任命朱长生为河内太守，于提为陇西太守，并赐爵五等男。随行的人都当了县令或县长。马巴龙是武艺武强人，轻视财物，重视道义。朋友5岁县人尹灵哲在军中去世，马巴龙听说后立即赶去，背着尸体回来，用自己的家财殡葬，为他服司马丧服。抚养他的孤儿恩情如同自己亲生。周郡上表列数，诏令表张其门闾。门文爱是吉郡山阳人，早年丧父，供养伯父母，以孝顺谨慎闻名。伯父去世，扶丧未终，伯母又去世，门文爱居丧，扶丧6年，哀伤毁损，骨瘦如柴。同乡人魏忠贤等一起表彰他的孝义。朝清是辽东人，祖父朝辉任济州刺史、颍川公。朝清承袭祖父爵位，按例降为伯，任梁城戍江。萧衍进攻包围，粮食耗尽，城被攻陷，朝清坚持节操，不屈从，被贼人杀死。世宗褒扬赞美，追赠烙陵太守，谥号为忠。儿子朝荣兵袭爵。刘侯人是豫州人，城中人白早生杀死刺史司马越，占据城池向南叛变。司马越的儿子司马窟逃跑到刘侯人那里，贼兵虽重重悬赏追捕，又严刑拷打，刘侯人始终没有泄露，司马窟于是免于祸患。事态平息后，有关部门上奏他的操行，请求免除他的府籍，安排一个小县，诏令同意。石祖兴是常山九门人，太守田文彪、县令何真等人去世，石祖兴自己拿出家眷200多匹操办丧事。周郡上表列数，高祖嘉奖他，赐爵2级为上造，后来任命为宁陵县令，去世。吏部尚书李韶上奏他的节义，请求追加赠事，以奖励后来的人。林太后下令按所奏办理，有关部门给他谥号为公。邵弘哲是上古莒阳人，县令范道荣先前从县城归顺朝廷，因而被任命为县令。范道荣的同乡徐孔明妄自到公府诉讼，说范道荣没有功劳，范道荣因此被除名。他旅居在外，孤单贫穷，不能自己申辩。邵弘哲不胜义愤，于是代替范道荣到京城申明是非曲直。经历寒暑，不怕辛劳，范道荣最终得以昭雪。 又被朕反叛，范道荣孤单无依，无处归附。邵弘哲的哥哥邵伯川又率领乡人来迎接，送他到幽州。范道荣感激他的忠诚节操，向省府申诉上报，诏令下到州郡，表彰他的乡里。王荣氏是阳平馆陶人，任三城庶主，方城县子。萧衍进宫包围他，力穷之道无法保全，于是先焚烧府库，然后杀死妻妾。等到贼人攻陷城池，他与庶父邓元兴等人都因不屈而被杀害。肃宗下诏褒扬赞美其忠节，晋升王荣氏爵位为伯，追赠齐州刺史。邓元兴为开国子，追赠洛州刺史。胡小虎是河南河阴人，年轻时就有武勇气概。正光末年在晋受任统军。孝昌年间，萧衍的将领樊文赤等人侵犯边境，益州刺史丙求派长史何安固守小建，樊文赤包围了那里。丙求命胡小虎与统军崔珍宝一同前往防御抵抗。樊文赤偷袭胡小虎、崔珍宝，将他们全部俘虏。樊文赤攻打小建未能攻陷，于是带崔珍宝到城下，派人对何安说，南军强盛，北边援军不来，何不归顺获取富贵。何安下令放箭，于是退走。又逼迫胡小虎与何安交谈，胡小虎慷慨地对何安说，我们的山垒没有防备，被贼人俘虏，看他们的士兵势力不足一提，努力坚守。卫星台凉州已经派将领到来，贼人用刀殴打他，话没说完就杀害了他。三军无不感叹他的壮烈节操，哀悼他的死亡。贼人不久败逃，俘获他们的副将萧世成、陈文旭等11人。邢台魏子建赞赏他的气概，请求用萧世成换回他的尸体，于是获得骸骨归葬。孙道登是彭城吕县人，永安初年被萧衍的将领维修等人俘虏，被绑着面对刀刃，在村庄物堡之间巡行，让他们招降乡民。孙道登高声呼喊，你们只管努力，贼人没什么能耐。贼人于是杀了他。又荆州被围困，邢台宗林恩派使者宗女等4人入城小狱，被贼将抓获，抓住宗女等人巡城，让他们改口。宗女等人大声说，朝廷大军即将到来，坚守不要投降。贼人愤怒，各自剖开他们的肚子，然后斩首。二州上表他们的结义，孙道登等人都被赐予五品郡、五等子爵，允许子弟承袭。派使者到所在地调剂。李己是柏林安平人，妻室共居同财，家有22房、198口，长幼有序，风范礼法著称。至于劳作，幼小卑贱的都争着去做。乡里赞叹赞美，表彰其门驴。张安祖是河阳人，承袭世爵山北侯。当时有袁成贵，曾任河阳县令，家境贫寒，且前往尚书省求选官，遇到天气极寒，于是冻死在路边。一个儿子年幼，尸体停放在门巷，棺材丧葬无着落。张安祖悲痛哭泣，进礼数，买木料做棺材，亲手制作，收敛殡葬，周到供给。朝野赞叹。尚书听说了上奏，表彰其门驴。王驴是北海密人，数世同居，有百口人。又泰山刘业兴4世同居，鲁郡盖郡6世同居，都共同拥有财产，家门和睦。乡里敬重其义，有关部门申奏都表彰其门驴。使臣说，于石门等人有的临危不屈，视死如归，有的奔赴险境如同平地，只在于道义所在。他们的功业大则光大国君、兴隆家族，小则损己利物，所以他们的盛大功烈所昭著的与河海争流，高峻节操所标举的与松柏一同茂盛，这都是他们亲身建旅所达到的，生死名利难道是徒然的吗？